主啊，我们带着诚心还有充足的信心，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惜，蒙受你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献上感恩，在这个你为我们所定的日子里，在这一个新的早晨，我们再次为着你的信实如何其广大，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将以下我们的聚集学习你话语的时间再次仰望交托给你。唯有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翻开提摩太后书的二章，我们要继续我们提摩太后书研经的进度。提摩太后书二章，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进前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弥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进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阿们。好，提摩太后书二章，我们今天要从20节开始来学习来研读。 那二章的二十节开始这边谈到了，身为神的子民，就是基督徒，我们务要立志在有一个圣洁的生命，也就是说在与神同行的日子里立定心意，逃避私欲。那在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一个小段落，这一个段落的经文当中，他提出了三点意思，就是在二十节的，我们来读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阿们。好，首先第一个意思，他提到了神的家好比大户人家啊，我们用世俗白话点，就是说就好比那个在世界上那个有钱人的住家一般。那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大户人家有各种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贵重的，有卑贱的。那这些不同价值的器皿就会有各有不同的用处。那相对的，信徒呢，信徒在神的家中也好像各种不同的器皿，因为个人灵性程度不一样，向主的中心大小也不同。那这就像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一样，虽然都是器皿，可是价值贵贱却大不相同。好，那二十一节继续怎么说呢？我们来读：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们。好，二十一节继续提到，虽然在神的家中也有各种不同的器皿，那我们应当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大户人家有各种不同的器皿，有贵重的啦，有卑贱的啦，有金的银的瓦的。那保罗他设这个比喻的目的，也就是说设这个比喻的用意，他并不是说神的家中有各种不同的器皿，就像我们常说的信德恩赐才能都不相同，但是各有它的用处。所以保罗设这个比喻主要的意思，乃是他要说出在神的家中有各种不同价值的器皿。我们要特别注意这边说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每一个器皿的价值啊，每一个器皿的价值。并且保罗他要借这个比喻来勉励所有的信徒们，务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而不做卑贱的器皿。那事实上有些人他引用这个段落的经文说，那在神的家中有各种不同的器皿，个人都会有他的用处，提醒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恩赐啊。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四章的十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好，我们来读，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阿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的不同的恩赐才干啊，所以保罗在这边的教导啊，他跟在圣经当中啊其他地方的意思其实是相吻合的。那特别在这边保罗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来让我们明白啊，他说不只是表明神家中各种不同的器皿都有它的用处， 更是要表明在神的家中所有的器皿都有不同的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追求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在神的家中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因为神的家中就是一个大户人家啊，只有贵重的器皿才可以与这个大户之家啊这个名称相对称，所以这就是保罗用这个比喻设这个比喻的目的。好，那接着保罗继续来教导我们了，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呢？好，那这边21节提到什么？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等等。好，自洁，他自洁原来的意思就是应该是说自洁这个字哈，在新约它总共使用了两次，那除了在这边2章21节使用以外，在另外一处是在哥林多前书5章7节。我们来先来读哥林多前书5章7节。好，我们来读7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再读一遍来。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阿们。好，所以在哥林多前书5章7节这边把它翻译作除尽，所以自洁就是什么？除尽。那什么是除尽呢？就是把旧酵清理干净，把旧的酵除尽啊。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清除洗干净的意思。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洁净自己呢？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阿们啊。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1章7到10节，约翰一书1章7到10节，我们从7节开始来读。来，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10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的。好，约翰一书1章7到10节，所以这边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能够洁净自己。当我们愿意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就必须运用我们的意志啊，就是有那个心意，我愿意除尽一切的罪恶。我们会不会想到当年如同以色列人在除酵节的时候要把一切的酵都除尽一样？那怎么样才是除尽一切的罪恶呢？就是接下来说的脱离卑贱的事。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所以这卑贱的事就是它比普通我们既有观念中的罪更细微。也就是说，这卑贱的事不单是一些明显的罪恶，它更是和所谓信徒的身份体统是不相称的事。 我们常说我们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这些卑贱的事啊，也是和我们的身份体统是不相称的事。那这些当然是含有什么罪恶的成分，是不体面，是不光明的，所以这些事都是属于什么卑贱的事啊。那比如说有一些就像圣经说了暧昧的事啊，一些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这些暧昧的事我们不敢被人家知道，那所还有所做的事在神面前并不忠心不忠诚，可能怕被人看见会被讥笑，或者是在与人互动，人家委托交办你的事，你没有忠心，马马虎虎，或者说你与人交往啊，你总是让别人吃亏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卑贱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些事，我们就能够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啊，就能做贵重的器皿。所以刚才说在一般人的家里，如果是一件金的器皿，那因为它已经是金的了，然后做金器皿的用处。那如果它是瓦器呢，是属于瓦的了，当然它就做瓦器的用处。可是在神的家中呢，却是相反的，也就是你如果把自己做了金器的用处，你就成为金器。相对的，如果你把自己作为瓦器的用处，你就成为瓦器。也就是如果你不脱离卑贱的事，你当然就是一个卑贱的器皿；如果脱离卑贱的事而做贵重的事，你就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很重要，我们讲的那个心意，你的立定那个心智啊。所以这边说成为，继续说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当然主，我们的主所要用的当然是一个圣洁的器皿，圣洁的器皿也就是贵重的器皿，是合乎主用的器皿啊。所以一个人既然愿意除尽他心中一切的罪恶和一切卑贱的事，他的心中自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圣灵的工作啊，没有什么不能让主来充满的，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我们再来看诗篇的19:12-14。好，我们从12开始来读来。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们。我们都熟悉吧，这是大卫的祷告，让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自洁。阿们啊。好，那接下来又怎么说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你看他有一个阶段的啊，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边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神才能使用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也就是说它一定有一个过程。首先我们必须先被主洁净，除尽罪恶卑贱的事，把这些都除去了。还有什么呢？我们也要除去一些关于我们肉体的爱好啊，或是你自己的想法私欲，这样的话我们才会专一的顺服主的旨意，去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善事啊。所以也就是说，没有被主洁净你就想行善事，你所行出来的善事只不过像污秽的衣服啊，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啊。所以在神家中的贵重器皿，就是要以预备行善事，而不是用作什么装饰品。哇，这个金器很漂亮，这个银器很吸引人，不是啊。我们在神的家中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是要用来预备啊，要来行善事，而不是用作装饰品给人家看看而已。所以这边的器皿跟所谓的装饰品是不一样的啊。器皿是要来使用的，而不是摆在那边做装饰的啊。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啊。好，那这边说到的各样的善事，哪些是属于各样的善事呢？它包括是被人看作是卑微的，还有被人看作是尊荣的啊，包括这两种。那我们要注意，卑贱跟卑微它是不同的啊，卑贱跟卑微是不同的。什么是卑贱呢？卑贱就是指这个事的性质带着卑贱的成分。为什么？因为有罪啊，它会让人家感到羞愧，所以它是属于卑贱的啊。那卑微呢，却不一定是卑贱啊。卑微的事在人看来可能是微小的，可是在神的眼中可能是尊荣的啊。所以我们先要做贵重的器皿，然后才能行各样的善事啊，才能行各样的善事。好，那接着我们来读二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阿们。好，所以这边继续来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呢？就是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好，这边提到少年人的私欲，所谓少年人的私欲，就是特别和少年人有关系的那一些私欲。比如少年人嘛，年轻人嘛，在感情、在男女关系方面很容易受到私欲的引诱，因为年轻啊，这个欲望很多很高，可是节制的能力却非常小。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教导啊，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所以保罗在这边用逃避这两个字，其实逃避这两个字是一种消极的话语。那他为什么用这个消极的话来要提摩太逃避呢，而不是要提摩太去抵挡呢？啊，抵挡就是在仇敌来攻击的时候，我们去跟他对抗啊，加以反抗。因为魔鬼总是借着各样的试探来攻击我们，也就是说这个攻击常常是由敌人主动发出来的啊，那我们需要加以来抵挡啊。 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当去找试探来抵挡，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逃避的意思。保罗在这边所说逃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应当去找试探来抵挡，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接近试探，我们并不是故意去遇到试探然后才去抵挡试探，这样大家明白吗？所以逃避试探乃是我们务要采取主动，而不是等着让试探来临。不过在不能逃避而受到魔鬼试探时，我们却要加以抵挡。我们来看雅各书的四章七节，雅各书四章七节，好，我们来读来。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阿们。雅各书四章七节，那这边谈到了怎么样逃避少年的私欲，这样的一个抵挡仇敌的功课。所以这边说的少年的人的私欲，他我们刚提到说是特别和少年人有关系的那些私欲，不过它并不是单指这男女方面的情欲，它也包括什么日常生活的吃喝玩乐，还有放纵肉体的事，对不对？也包括这些或者是有一些不合乎圣经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还有欲望比如说这个人喜欢强出头，对不对？出风头总是好高骛远，或者是不受劝诫做事情总是凭血气行事生活没有秩序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少年人的私欲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要立定心志，在神家中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是要用以预备行善事，而不是用作装饰品的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逃避这些属于少年人的私欲，我们就能够怎么样预备好自己行各样的善事神要我们做的是荣耀神的。好，那接着他怎么说？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这边提到那一些倾心祷告主的人那所谓倾心祷告主的人是指哪一些人呢？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一些不体贴肉体，他们不顺从私欲而活的人我们要常常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也就是我们口里面常说是一群爱主、是一群属灵的人，我们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追求属灵品德的长进属灵品德的长进我们刚提到少年人、青年人年轻嘛，那实际上应该也是很聪明甚至很多人很有才华，甚至有一些人灵命也不错，可是他们仍然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所以他也教导我们我们都需要留心平日所常接近的人 然后在相处当中啊，我们可以彼此观察彼此行事的作风、待人处事的原则，以至于对事情的看法，然后还有在灵性上的追求，因为这一些都会怎么样，不知不觉的影响你。啊，有一句话有不是说物以类聚吗？啊，所以因为我们不知不觉的彼此影响，那我们就会在无意之中就会慢慢去跟随着他，接受了他的观念想法。啊，那谈到这个，我们就要谈谈像在西方的这个神学哈，他们多半主张让学生们自由发展啊，即使是在信仰方面啊，他们也容纳了新神学所谓的教导。那这种教导、这种主张是什么呢？就是一种世界化的教育方式、原理啊。所以这些必然是不是根据圣经的，也不是圣经化的教育原理啊。所以按照圣经的教训啊，特别是服侍神的神的工人，在这一方面应该要有所选择，应该要常常跟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一起追求灵命灵德的长进啊。所以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我们就要选择同心的人，同心合意的人一起去追求啊。那当然我们对待所有主内的弟兄姐妹们都应该用爱心，可是我们却不可能跟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一样的亲密啊。常和我们一起追求的必定属于是什么？灵命长进、爱主追求的少数人啊，一定是一些少数人。所以在这边保罗他提出了几样的属灵的品德啊，我们刚有读哪几种？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我们就逐步的来了解哈。好，首先他提到什么？公义。公义哈，对当时的提摩太来说，应该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知道提摩太年轻嘛，他牧养教会，那他当时既然要设立长老啦，还有执事啦，他是教会的领袖，那他对待人啊，一定要公平正义，他处理神家的事也应当不徇私情啊，不是就看重关系啊，所以这是需要付出代价来操练自己，要有所学习、有所追求的公义、公平、正义啊。那接着是信德。信德在这边它不是指信徒得救的信心，在这边它是指信徒在日常生活上的信心追求。它是指什么？每一个信徒在日常生活上的信心追求。虽然我们已经信主得救，但是在信心上我们仍然要追求长进，追求长进。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说什么？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所以信心很重要，信心的长进就会使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啊，得胜的生活。好，那仁爱呢？仁爱在这边就是原文 agape 的意思啊，它是指神的那种大爱， 我们如果读保罗书信，你会读到他常常把爱心跟信心连在一起，连在一起。我们来读三处的圣经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还有约翰一书五章一节。好，首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的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好，那提摩太前书十三章十三节，所谓的爱经，对，如今长存的，阿们，这节经文我们很熟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那约翰一书一章约翰一书五章一节呢？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阿们。好，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在他书信中常常把爱心跟信心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看到爱心跟信心是不可或缺的。爱心能够叫人得人，他能够为主发光，他是属灵品德中最大的恩赐，就像这个那个什么圣灵的九种果子，首先是什么仁爱，所以他是属灵品德中最大的恩赐，他也是什么神性情中的一部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那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阿们。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然后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说，这爱又是联络全德的，爱是联络全德的。那彼得前书呢，他也阐明了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四章八节。好，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所以你看，最要紧的是什么？彼此，不是只是相爱，要切实，要有那个行动，把爱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常说，这个爱是各种品德当中，最高的等级吧，阶级。那彼得在他后书的书信当中，他就提到了信徒灵程的八个阶段，那他提到这个每一个信徒灵程八个阶级阶段的时候，最后提到的就是爱心，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一章的七节。彼得后书一章七节， 好，我们来读，来，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阿们啊。所以你看这么多相关的经文，这样一个相对照啊，所以真的真理就是一致的啊。所以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应该在爱心上不断的不停的去追求，因为当我们越有爱心的时候，就越像我们的神啊。神就是爱的源头啊，神就是爱的源头。好，那公义、信德、仁爱，最后是什么？和平啊。和平就是平安的意思啊。诗篇133篇啊，他1-3节特别提到弟兄和睦同居的事啊。那跟弟兄和睦同居，这是一种属灵的理想生活。哎，我们来读好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圣经诗篇哈，133篇的。哦，有来，我们看着字幕来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阿们。你看，是神所命定的福啊，很重要啊。所以还有耶稣在八福当中，他也提到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啊。马太福音5:9说，耶稣说过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啊。我们既然是属乎神的儿女，我们就怎么样，务要常常使人和睦啊，使人和睦。那当我们跟别人和睦的时候，内心一定就享有平安啊。我们知道提摩太当时啊，他一直要应付那一些异端呐、啊、的搅扰，可是保罗仍然提醒他要追求和平啊，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啊，抵挡错误的教训，去禁止那些传异端人的活动。那可是在原则上啊，我们就是要与人和平啊，并不是要无故的去树立仇敌啊。因为我们常说在这个福音的道路上哈，会有许多仇敌，可是我们不能够为你个人的软弱，因为你放纵自己的情绪，对不对，而去树立任何的仇敌。所以这个分别我们需要去注意啊。我们再来看两处的经文哈，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要去完成这个和平与人和睦的使命啊。希伯来书12:14，还有彼得前书的3:11，好，希伯来书12:14。好，来，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你看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12:14说什么，要竭力哦，你要尽力，你要去努力的啊、哦、你看这个跟圣洁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标，我们常说这个我们要有人非圣洁 就不能见主的面。我们总会觉得说这个圣洁的标准好像很高，其实不是，就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行出来啊。所以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也提到什么，你看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啊，所以跟竭力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一些属灵品德的追求，我们要选择那一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个人能够倾心对任何问题，他愿意在神面前多多的祷告求告神，这样的人他一定是适宜于做我们灵性追求同伴的啊，一定是很合适做我们灵性追求同伴的。其实哈，我们常说我们与人互动，在我们周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哦，他看起来很属灵啊，他常常口中会说出一些属灵的话，可是我们相处久了，我们却会发现说他的生命却不是这样。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对于属灵的问题他不肯去对付，那对罪恶的问题常常怎么样，含糊带过，含糊了事。那这就表示了这样的人他的属灵情形是不实在的，是虚假的，他灵性的生命有许多的阻碍啊。所以一个倾心祷告主的人啊，是一个人灵性好不好的一种标准啊，一种标准。好，那接着二章二十三节怎么说呢？我们来读。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真进的。好，这个我们在十六节有没有，就是在二章的十六节也提到这样的事情哈。二章十六节说什么？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好，那在这边保罗又提出来了啊。那事实上，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保罗也提到过类似的话，类似的提醒啊。所以常常世人认为有学问的啊，他们总是依靠他们的学问来攻击神的道，可是这些人在神的真道上却是怎么样，没有学问，没有受过教育的，他们不认识神啊。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弃绝这些学问，因为这些东西除了引起争辩以外，并没有实际的益处，啊，没有实际的益处，啊，他在这边再一次的来提醒。好，那继续我们来看二章的二十四节。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好。在这边，在二章的结束之前，保罗继续来教导提摩太，教导神的教会要怎么样的来彼此对待啊，对待众人啊。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首先是什么？不可争竞啊。那这个然而，我们有没有发现，特别在二章有很多个然而，哦，所以这是一个转环点啊。那这边的然而就说出了主的仆人 和那一些传异端的啦、假教师啦、假先知是不一样的啊。主的仆人和那些传异端等的人啊，他们以属世学问为夸耀的人是不一样的，是不相同的。他们是夸耀学问而引起尊敬，那主的仆人呢，却是忠心传道而不尊敬啊。所以这边不尊敬就是主属于主的仆人的一个记号啊，一个记号。那仆人他的原文就是奴仆的意思，那既然是奴仆，他还有什么资格跟人家尊敬呢？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对不对？我们既然是主的仆人，是主的奴仆，主是我们的主啊，他是神家里面的主，我们就不需要凭自己的力量去跟旁人争什么啊，不需要啊。我们所侍候的既然是天地的主，我们也不需要跟人家争夺什么，因为所有的尊荣地位已经足够满足我们的心啊。我们只不过是瓦器，那有耶稣基督这个宝器宝贝放在我们里面，他显明我们所做的啦、所说的啦，还有你所行的啊，因为这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临后的四章七节，我们来读，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再读一遍，来，阿门啊，很宝贵的一节经文啊，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莫大的能力。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常常想到自己是主的仆人，就不敢啊，也不用跟旁人争竞了，因为我们知道判断我们的乃是主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时候未到，你什么都不要论断。来，哥林多前书四章四到五节，来，林前四章四节五节，来，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阿们，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务要在日子当中常常想到，你是谁，我是谁，我是主的仆人。阿们啊，我们就不会跟人家去争竞的啊。好，那接着是什么呢？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好，主的仆人除了不可增进以外，还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好，所以一个主的仆人他的性情应该是很好的，对不对？应当有温柔的态度，对不对？宽广的心，还有爱心啊，就好像啊，我们谈到在家里面嘛，对不对？就一个慈爱的父母亲对待自己的儿女啊，因为我们自己的儿女，你总是认为自己的儿女不管胖瘦美丑，你总是认为是怎么样最可爱的、最宝贝的啊，我们总是有一个慈爱宽厚的心来对待他们啊。所以一样的，主的仆人应该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啊。那当然啊，就是这个 每一个人的性情不同啊，有的温和，有的却怎么样乖僻啊，不好相处，还有的人脾气很大啊，很冲动啊，可是有的人又怎么样都不讲话，很沉默啊啊，还有的人怎么样很热心，那有的人却很冷淡等等，我们都要用温和的态度来彼此对待，我们要常常用柔和的舌头来劝勉，来安慰，来鼓励啊。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还有马太福音五章五节啊。一个温和一个温柔的人啊，是如何的啊承受主的赏赐祝福呢？好，我们来看这个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哈，这边说到谦卑的人哈，啊，温柔的人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来，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阿门啊！一定常常享有那天上的福分，那样的平安喜乐。那五章五节呢，我们应该很熟悉，对不对？主说过的话，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啊，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好，那除了不可增进并且温温和和的待众人，接着呢要善于教导啊。我们提到温温和和哈，它是关于一个人的生命啊，这个方面。那善于教导呢，它就是关于恩赐方面的。也就是说，温温和和是一个人的态度，那善于教导呢，就是一个人，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才能才干啊。你看哦，如果一个人你态度总是很傲慢啊，那可能让人家这个不敢靠近。那这样的人一定不是善于教导的啊，因为这是相对的啊。那我们一直提到提摩太当时所治理的以弗所教会，那很多的信徒不见得容易教导，因为他们都很注重属事的学问。所以让我们看见，凡是一个善于教导的人，并不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在那些被教导人的身上啊，说他们不容易教导，他们不受教，不是，乃是要追求自己在教导人的恩赐上更长进，让那些我们带领的人，我们牧养的人，我们要去关怀的人啊，那些听我们的人，能够因为我们，因为你自己的缘故，明白真道，以至于灵性有长进，生命有突破，有改变，啊，啊，这不只是对传道人说的，哎，对小组长啦，啊，是对，参与服事的每一个神的工人说的，感谢主，啊，好，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怎么样？存心忍耐。好，那在做牧养关怀啊，这样的一个教会事工上，我们更是需要忍耐啊。就像四章二节啊，我们接下来会读的四章二节说什么？要用百般的忍耐教训人啊。我们刚不是提到，我们所接触、所遇见的人，既然是形形色色啊，都不相同的啊，那我们所受到的试验自然是各种各类的啊。那你看仇敌站在其中，他就会做工哦啊，他就会用他的诡计啊，也就是说他也会用各样不同的方式啊来攻击神的教会、神的仆人。所以既然我们所受到的攻击也是多方面的，我们就需要用忍耐的态度来应付 临到的一切事情。啊，所以我们刚不是提到四章二节说要用什么呀？百般的忍耐，啊，百般的忍耐。所以这边说存心忍耐，表示我们的忍耐是要用心智的，啊，你要打定这个主意，啊，我就是要忍耐，而不是顺其自然，啊，听其自然的，能忍耐就忍耐，啊，忍耐不了就不忍耐，啊，乃是怎么样？存心，啊，这两个字很重要，存心，存心忍耐，好去应付所临到我们的事情。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回顾一下前书哈，六章十一节，我们来读来。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阿们。啊，所以十二节接着说，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啊，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阿们。啊，我们能够靠着忍耐得胜，哇，一定常常很多见证来见证神，荣耀神。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二章的二十五、二十六节。二十五、二十六节，来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阿们。好，哇，保罗继续来教导，啊，如何去对待那一些抵挡你的人，你发现对你不好的人，啊，总是跟你有碰撞的人。好，他说要怎么样呢？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好，或者神 给他们悔改的心等等。好，我们谈到神的家哈，那就是在教会里面做工啊，甚至等于是说我们跟人相处总是难免会碰到抵挡我们的人啊，那如果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应付，可能会引起他们用更不好的方式啊，更厉害的反对和抵挡来对待我们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处理的态度不恰当，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严重的教会会分裂。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教导提摩太去对付这些抵挡他的人啊，他教提摩太要用温柔，用什么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所以告诉我们的态度要怎么样正确啊，我们的心要平静啊。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说什么？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所以除了态度要正确，我们的心情也要怎么样平静。人家火爆，人家生气，你比他更生气，哇，那事情更恶化，啊，所以我们如果态度正确的话，你的心情很平和、很平静，你处理事情就会有一个公正的态度，哦，或者是有人，你听见有人反对了，反对我们，反对你，啊，我们就很容易被激动，心里当然就不平静，那你在处理事情、应付他们的时候，你难免就会用很多血气，也就是说你就会使用错误的方法，你会说错误的话，你会表现出错误的态度，事情就不美好了啊。那我们提到教会生活，那很多时候 在教会里面啊，可能你所讲的真理是对的，可是却因为你的态度不对，不但不能够兼顾信徒，反而使一些的信徒啊，弟兄姐妹，或是我们小组组员啊，或是你关怀的人啊，反而去同情那些在真道上错误的人，因为你所用的态度过于激烈、不正确，你让人家觉得不合乎人情事理。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提醒提摩太啊，这个时候也提醒我们，勿要用温柔来劝诫那些抵挡你、抵挡我们的人。所以接着说什么？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好，可以明白真道，这是神的心意。大家记得提摩太前书二章啊，一开始就提到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为君王一些在位也该如此。特别在第四节他提到了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是什么？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这边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人的目的啊。我们不是盼望我们所接触的人有一颗悔改的心吗？明白真道啊。那也就是说，虽然是抵挡我们的人，抵挡真道的人，我们还是对他们要存着盼望啊，存着很良善的心意，盼望他能够悔改啊，可以明白真道。那这个就是用温柔劝诫的目的啊，就是要让神在他心里面动工，让他被圣灵感动，我们就不用血气，不用这个激烈啊，甚至不好听的话语的原因啊，是因为恐怕我们自己用了血气，用了不当的话，结果是让神的灵没有机会在他心中做工，因为他抵挡了嘛。所以如果一个人抵挡真道，原因就是什么呀？因为一个人之所以抵挡真道，不就是因为他不明白真道，他没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吗？所以这边说的抵挡的人啊，可能不是指着那一些传异端的假教师、假师父啊，我们以当时的背景来说啊，教会背景，而是那一些被他们迷惑的人。所以二十六节才会继续说，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啊。所以这边说，被魔鬼任意掳去的意思，就是指落在魔鬼的圈套里啊，他已经深深的受到魔鬼诡计的欺骗。那对待这样的人啊，我们务要存温柔的心，用什么去劝诫他？真道、真理啊，让他明白真道，可以醒悟过来。因为真理要叫人得自由啊，可以叫人得自由啊。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从这个这一节经文看来，一个人实在是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啊。我们常说神给人就是有自由意志嘛啊，就算一个人因为不知道魔鬼的诡诈，以致被任意掳去啊，被魔鬼愚弄，如果这样的人一旦醒悟过来，他运用他的意志来抵挡、来拒绝魔鬼，他还是能够脱离网罗的。阿们。所以特别我们在教会做意志释放的时候啊，所以当然我们知道神掌权，神有大能大力来帮助人，使人得释放、得自由。不过很重要的，这个 被服侍的弟兄或姐妹，他们也需要与神同工。阿们啊，就是我们刚所说的，他需要醒悟过来，运用他的意志来拒绝，来抵挡魔鬼，以致可以脱离这个恶者的网罗啊。所以总而言之啊，就是神的仆人、主的工人，对于在教会里面那一些抵挡的人，就是要用一个温和的态度啊，要有一个良善的存心啊。抵挡我们的人，虽然他走的道路是错误的，对于他们错误的教训啊，我们不能稍有一点妥协或者容让的态度啊。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除了要准确的指出他们的教导的错误之外，我们还应当用柔和的态度把真道解明出来啊，把真道解明出来啊，盼望在其中有人因此被光照啦，因此就悔改了啊。所以这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反驳异端的目的并不是要跟人争竞，也不是存心要去损害他人啊，我们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要使真理的亮光啊，这个福音被宣扬出去，而不被人混乱误解啊。所以这我们乃是存着一个希望任何人都能得救的心意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属于神无愧的工人对待反对他的人应有的态度。阿们。好，最后我们来看诗篇129:4-5。诗篇129:4-5，我们来读来。阿们，让我们就是常常宣告神话语的全能。阿们啊，特别是为着我们神的教会，还有甚至我们的家中、我们的职场啊，我们凡脚掌所踏之地，宣告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他必为我们为你砍断恶人的绳索啊。特别是五节就提到了，愿那些恨恶锡安，锡安不就是预表神的教会吗，都蒙羞退后。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公义良善信实的主。主啊，愿你的全能施展在属于您的教会，属于我们凡脚掌所踏之地，因为你的大能大力必砍断这些恶人的绳索。主啊，愿那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主啊，继续的引领我们在你的心意当中更多的与你同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存着温柔忍耐善良的心智来彼此互动，彼此同工，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每一次研读你话语的当中得着亮光，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随时的拯救，我们的帮助。谢谢你今天这个时刻与我们同在，施恩赐福，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哈利路亚。